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结束了对戴德生牧师和他的中国内地会的介绍，从近期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非洲圣人的法国神学家史怀哲，和你一起了解这位集众多才华于一身，甘愿为非洲人的福祉献上自己的阿尔伯特·史怀哲先生。上一集为你讲到，史怀哲顺利中学毕业，1893年他来到了史特拉斯堡大学学习，钻研神学与哲学系的课程。欢迎继续收听史怀哲的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同年10月，因为在巴黎定居经商的伯父慷慨赞助，我得以亲自上到巴黎管风琴大师查尔斯·马里·魏多的管风琴课。也因为我在莫尔豪森的老师教导有方，魏多在听过我的弹奏后决定收我为徒，否则他通常只教音乐学院管风琴班的学生。他的课程对我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他引导之下，我的技巧更加的精进扎实，也更努力地追求尽善尽美、生动立体的演奏艺术。与此同时，他也让音乐结构的重要性开始在我的心中萌芽。1893年10月底，我进入史特拉斯堡大学就读，并住在附属于圣多马斯教堂的神学院宿舍里威廉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学识渊博的亚佛列铎·艾瑞森教士，正忙着完成一个大作品集的编撰工作。此时的史特拉斯堡大学正值它的全盛时期，不管教师或学生企图实践身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学院的典范，尤其在教师群中很少有那种老态龙钟的教授，校园里到处充满清新的朝气，青春焕发。我同时选修了神学与哲学系的课程，然而因为中学时只学过一点基础的希伯来文，后来准备希伯来文能力检测时几乎毁掉了我的第一学期。还好经过一番苦读之后，在1894年2月17日这天惊险过关。这件事让我的斗志再度被激发，决心战胜老天还没赐给我的天赋，于是最终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能力检测带给我的烦扰并没有阻碍我对学习的热情与渴望，我也选修了霍茨曼先生关于对观福音，也就是新约圣经的前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讲座，以及文德尔班与齐格勒先生的哲学史。1894年4月1日，我入伍服役，展开了一年的军旅生涯。 因为一位名叫库尔的队长的善意包容，我在完成平常的任务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上午11点到大学讲堂去听文德尔班先生的课。我到下阿尔萨斯的霍赫费尔登演习时，把希腊文圣经也打包进行囊里。当时神学院的学生如果想申请奖学金，得在冬季学期开课后先通过3个科目的考试，不过如果正在服兵役，只要通过一科就可以了。我选择的就是对观福音，因为不希望到时候这个科目的成绩太难看，让自己在极为敬重的霍茨曼先生面前丢脸，我才会连去演习时都把希腊文新约圣经带着。那时的我身强力壮，根本不知道疲累为何物，所以连晚上和休假时都孜孜不倦用功勤读。暑假的时候，我已仔细钻研过霍茨曼先生的注解体，而后我开始想多了解原文，顺便检视自己从注解本和讲堂上学到了什么。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某些地方却让我感觉到奇怪。霍茨曼让马可居先假说，也就是主张马可福音最古老，是马太与路加福音的基础的理论，在学术界广获认可，以此也似乎证明了一点，只要透过马可福音便足以了解耶稣的生平事迹。然而某个休假日，当我在古根汉村读着马太福音的第10和第11章，注意到这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含义仅见于此，而并不存在于马可福音中，惊讶之余对上面这个结论也深感困惑。马太福音第10章记载着耶稣选派12位门徒外出宣扬福音，他在与门徒的话别中宣告了他们即将遭受严厉的迫害，不过后来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耶稣也向门徒宣布，在他们行遍以色列大小城邑之前，人子会降临，而这无非意味着天国，也就是弥赛亚之国即将来到。因此耶稣根本不预期他们还会回来，他的话后来并没有成真。可是耶稣怎么会让自己的门徒去期待那些没发生的事呢？霍兹曼解释说，福音所记载的并非历史上耶稣的真实谈话，而是后人从各方搜集耶稣语论编撰而成。我对这样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即便如此，后人应该也不至于想无故捏造，让耶稣说出未能实现的空话。福音中简明有力的文字让我不得不假定，耶稣确实曾预言门徒将遭受迫害，来自天国的人子也会随后降临，即使接下来发生的事并未印证他的预言。不过耶稣为何会有这样的预期？当事情出乎意料之时，对他又是何种体验？至于马太福音第11章记载的，则是施洗者约翰对耶稣的提问以及耶稣的答复。同样，这里我也认为霍茨曼与一般释经者整体而言对经文奥义的诠释并不完整。当施洗者约翰问耶稣是否就是那个将要到来之人时，指的到底是谁？所谓的将要到来之人，真的就完全只能理解为弥赛亚吗？对此我非常纳闷。根据晚期犹太教对弥赛亚的信仰，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会有一个开路先驱，也就是复活了的以利亚。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施洗约翰本人就是以利亚时，也是用将要到来之人一词来描述大家所期待的以利亚。所以我的结论是，施洗约翰对耶稣提问时所提到将要到来之人，其实指涉着同样的含义。 他差遣学生到耶稣面前提出的问题，并非想知道耶稣是否为弥赛亚，而是想从他口中得知他是否为众人引颈期盼的弥赛亚之先驱以利亚。尽管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有点奇怪，不过耶稣为什么不明确回答约翰所提出的问题呢？认为耶稣之所以顾左右而言他，是想试验约翰的信心，是一种找不到答案只能退求其次的说法。传递这样的信息让许多布道变得很糟。如果把耶稣不置可否的态度看成是因为他还不想公开自我认定的身份，事情或许会简单得多。从各方面来看，施洗约翰提问的故事都证明了当时耶稣的信徒中并没有人把他当弥赛亚看待。假若耶稣不管如何都已被视为弥赛亚，约翰的问题一定会带有这层含义。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
在史特拉斯堡大学，史怀哲努力地学习深造，然而面对神学教授几乎已形成定论的神学教义，他大胆地表达着自己不同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像你父那样。